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朋友您好，谢谢您继续收看空中主日学。在过去的二十多集里面呢，我们一起来阅读启示录。那么今天我们是第二十五集，看的经文呢还是启示录的第十七章第一节到十八节。不过呢，观众朋友还记得上一集我们在读十七章的时候呢，我们把比较多的时间集中在十七章里面的大淫妇身上。我们在上一集的研读里面呢，看得到呢，这个大淫妇呢是象征一个大城，就是巴比伦大城，也又以这个巴比伦的大城呢来象征在启示录写作的时候罗马城，也是从这样一个罗马城的角度呢去象征一个更大的背后的一个帝国，就是罗马帝国。可是我们在看十七章的时候呢，也发现十七章也不仅仅是这个大淫妇，跟他息息相关的是他所做的这个兽，然后对这个兽的描写呢也是挺奇怪的。虽然这个兽呢在十三章已经出现过了，我们也大概了解它所代表的就是一个以武力以暴力为主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权势，在第一世纪那当然就是以武力称霸当时世界的罗马帝国。可是呢在启示录的十七章的里面呢有一些的描写呢是挺特别的，也在我们基督教的历史里面呢，特别是过去的几十年吧，引起了许多很有趣的讨论。所以呢今天在二十五集里面呢，我们就要把我们的观点呢集中在第七节到十三节这里。我们希望对这个兽所代表的意思呢有一个更好的了解。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七节到十三节。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带着她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赐给那兽。在我们思考这段经文以前呢，我们还是要回到信仰的传统，或是说经文的上下文来理解这个阅读的方法，或是说这种的原则呢。我在以前的二十多集已经多次指出来，我们阅读经文或是说阅读任何一个文本，我们不能够忽略文本背后的历史处境，也不能忽略文本的上下文，随意的把我们的字的意思读进去呢，通常的解释呢不是误解就是曲解。来到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 要进去里面了解的以先，也许我们要先看看从启示录的上下文，或是说从信仰的传统究竟提供我们怎么样一个角度去理解呢？经文说是先前有，如今没有，将来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在这里你会看到呢，用两个元素来表达，一个是时间的元素，一个是空间的元素。这两个元素呢，都能把这一个兽的它的本质，还有它的结局讲出来。第一个就是时间，先前有，如今没有，将来要从无底坑上来，等等等等等等。那敏感的观众朋友呢，大概你也会感觉到这里的描写是挺有趣的，因为它好像是描写神。怎么说呢？在启示录里面呢，说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嘛，对不对？过去、现在、将来。那这个兽的描写呢，也是用过去、现在、将来。当然，你仔细看的时候呢，它是现在没有，而且它的终局呢是要沉沦的。可是就表面来看呢，他用这个时间来表达呢，是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说这个兽啊，他仿冒神，假装神。另外的第二个元素呢，就是空间的，说他是从无底坑上来。我们记得这个无底坑在启示录的第九章已经出现过，在第九章里面呢，我们也谈过了，无论是启示录或是说圣经的传统，都说这个无底坑呢是邪恶之源。所以将这个兽从无底坑出来呢，就是跟第九章里面所讲的无底坑的使者相提并论了。第九章我们看到五印还有第六印的时候呢，那个无底坑上来的使者呢，率领着蝗虫的大军，然后呢要作战，伤害大地的创造。那么很显然，这样的一个描述呢，是要让我们知道呢，这个兽的本质是邪恶的。那不仅仅是本质邪恶，而是呢仿冒神的。所以这个描写呢，就是很清楚的，它不是一个的个人，而是可以说是一种的思想，一种的意识形态，一种的组合。当然个人也可以这样子，不过呢他所说的是一个更加大的一个的意识，而不仅仅是锁在历史里面某一个人。这里我也说过了，如果说真的是锁定在某一个人的话呢，当这个人呢过去的以后呢，那个经文就没有力量了。同样的，如果说这个是指着某一个的组织，或者说某一个的国家，那么这个国家没了，这个组织没了，那个经文的意义就失去了，对吗？所以他要说的呢是比较宽广的，也就是这样子，他的力量就很大。在人类的历史的里面呢，任何一个的政权，任何的一个国家，任何的一个组织，任何的一个人仿冒神，假装自己或是欺骗别人他就是神的话呢，那是可以将这个经文呢放在这个人或者这个组织这个国家身上。当然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呢，再回来讲一次，就是说经文不单单是指着历史里面某一个人、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政权，而是所有敌对神、淘汰圣灵、逼迫神子民的这样的一个的权势。我们继续来思想这个兽呢，就要想到在这个经文的描述里面呢，对他的一种的补充的描写了。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那我们如果说还记得十三章谈到这个的海兽的时候呢， 也有类似的讲法的。在十三章的第八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都要拜他。所以你会看见了这两个经文的其实是平行的啊，虽然我们看得到呢，它是互相呼应的。就好像我曾经多次讲过，启示录呢是重复讲一些的东西，一些的镜像，一些的对象，可是它重复的时候呢，就多增添一些元素，使得你看得更加的清楚。再下来第二点呢，智慧的心再次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山等等等等等等。那一样的，你回到十三章的时候呢，也有类似的提示的。在这里有智慧的，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或是说这是人的名字，它的数目是666。这两章经文是某个角度来讲呢是重叠的。关于兽的那一个描写呢是非常非常靠近的。另外的呢就是人对兽的反应呢也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刚刚我们看的呢对于神的子民怎么看这个事情呢，也是呢有一个对应重叠的描写。最后呢看看关于这个兽的情况，这个下场。经文说，你所看见的那十角与兽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吃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烧尽。这里呢是说这个淫妇骑着的兽啊，后来要反过来给他一个很悲惨的下场。这个我们上一集呢已经提过了。在十三章呢有一个类似的描写，不过呢那个结局呢还没有出来。十三章说什么呢？凡是人这额上或者手上有兽的印记的，就可以做买卖。那么这个买卖呢显然就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关系嘛。我们在上一期也讲过了的一个的条件。如果说这个利益不存在的话呢，自然就会反目成仇了。所以十七章所说的这个的十角，或是说兽后来反过来使得这个淫妇的下场悲惨呢，应该也是指着这个方向，就是说这一种的关系，这一种的情况呢不能维持的久，就是他们自己呢也会走向这样的一个下坠沉沦的一个方向。经过刚刚我们的陈述呢，现在我们要再近身来看一看十角七头究竟是什么意思了。经文说十角就是十王，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归给了兽，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这里你就看到呢，这兽呢就是与羔羊作战。那这个的讲法呢，其实呢在前面的启示录里面呢已经一再出现了。如果观众朋友还记得我们讨论前面的经文的时候呢，有好些地方一再的指出来说他们要作战，与神作战，然后产生许许多多的他们的悲惨的结局。比方说在前面的八章第九章那个地方，第六印地上的君王贵胄富户壮士，那这个是第六印。第五印的时候呢，就是祭坛下的人就呼喊深渊了。那为什么呼喊深渊呢？当然是因为有权势来逼迫他们嘛。然后在第六印出来的时候呢，就是这些君王贵胄富户和壮士了。按照这样一个叙事的逻辑呢，当然是这些地上的君王贵胄逼迫他们的嘛。可是你在读第六印的时候呢， 就是富户啊君王啊，他们说谁能逃脱羔羊和坐宝座的审判呢？所以这第六印呢，让我们看得见呢，羔羊一定会胜过，坐宝座的一定会胜过这些地上的君王的。还有在印之后就是号，第五号第六号里面呢，我们刚刚提过，就是无底坑的使者率领蝗虫的大军，还有伯拉大河的使者集结大军杀害无辜。这里一再出现的一种战争的场面，或是说一种战争的象征呢，来表达敌对神的权势不断的攻击计谋要作战，可是那个下场呢都是失败的，以失败告终的。然后第六晚上几集我们看过第六晚里面呢也有这个伯拉大河，就好像前面的六号一样，这个伯拉大河同日出之地来的众王他们代表一些的权势与全能者作战，也是一个敌对的权势要跟神作战这一幅的图画，当然也是要以失败告终的。然后如果我们再读下去的话呢，十九章也是要讲这个，在哥哥马各的一场终极的战争呢，他们也是战败告终的。所以在连串的这样的一种的战争的表达呢，启示录要讲的是一切的计谋一切的筹划其实是一步一步的步向神的审判，因为胜负已经分明了。十七章十四节说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胜过他们。可是这个已经胜过他们的宣告在十二章的时候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相信观众朋友可能还记得十二章所描写的那个图画呢，就是龙在天上被击败了掉在地上，然后经文说天上再没有它的地方了。我们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讲法呢，我们没有说很习惯启示录的表达呢就觉得是随便的议题，可是如果说我们很明白启示录的那个机理的话呢，这里说天上再也没有它的地方，就是说这个龙的权势或者它的权力啊不是永恒的，只是短暂的。为什么呢？启示录里面让我们看到的真正的权柄真正的生命必得要从天上的角度，也只有在天上那位做宝座的和羔羊才能决定真正生命，才能真正把握历史创造一切的发展一切的终局。所以龙从天上掉下来天上没有它的地方也就是一个失败的一种的讲法，也确实在第十二章呢也说得很清楚，羔羊凭着他的血他的牺牲已经战胜了。然后十二章告诉我们说撒旦所能做的呢就是在有限的时候做一些搅扰这个呢是我们已经曾经看过了。所以这些重复的战争的描写呢就是说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呢人或者是集体的或是说个人的叛逆，可是呢神已经胜过了，一定会让这些的权势无论是怎么样的一种的程度最后以失败告终的。同样的跟随羔羊的以他的价值以他的生命为自己生命的一个方向核心的是一定胜利的，虽然看起来很艰苦虽然看起来是不容易，不过是一定胜利的，因为羔羊已经胜过了。那接下来呢我要和大家来讲讲七王十王就是什么意思了。我们在上一集说大淫妇是罗马嘛，所以七王跟十王呢也应该放在第一世纪第一世纪罗马帝国的处境理解，我们这样子搞清楚那个的背景呢就不会牵强的说十王就是欧洲共同体了。我记得在60年代的时候呢 出现了一个欧洲的组织叫欧洲共同体，那个时候呢有10个国家组成，就有一些人说啊，这里就是启示录所说的十王了，十个欧洲的国家组成的一个欧洲的共同体。当然这种解释呢刚出来的时候呢引起很多人很好奇，觉得非常有意思的。这种看法呢其实是有一个非常狭窄，就是说启示录是预言将来，有点未卜先知的那个味道。我们在第一集的时候已经说了，启示录所说的那个预言呢其实是先知的讲论，说的重点呢是上帝的心意，人怎么明白上帝的心意，跟随他转回从罪恶当中回转跟随上帝。所以他不是讲欧洲共同体，要明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还是要回到经文里面去。从公元前44年到公元1世纪，就是启示录写的时候，罗马帝国先后有12位君王，12位的该杀，究竟哪一位开始算才可以得出第8位是谁呢？那如果说我们不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第8位是谁呢，我们可以随着自己喜欢说什么就是什么的。那我们回到这个启示录的背景的时候呢，我们说第一世纪的罗马君王有12位啊，究竟哪一位是第一位算，然后我们知道第8位是谁呢，这个呢就被得要回到罗马君王第一世纪的名单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表，就是看到罗马君王的名单，从公元前的44年到公元的96年。那你会发现呢，你很难做一个很清楚的段落是谁是第一位的，因为每一位都可能是第一位啊。当然除了最后的那几位了，因为你要数6、7、8这样的话。所以你会发现真的要在这个的君王的名单上来做一个很绝对的判断的话呢，是有技术上面很大的困难的。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你会在读很多的启示录的释经书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讲法。有些人说尼禄是那一位第8位，然后有一些人说这个多米田就是那一位，因为他对基督徒的逼迫是更加多了。所以你会发现这种的解释呢，尝试把名单的名字完全对应呢是有一点困难的，很难有一个很清楚的结论。那么我的想法就是说呢，其实他是要讲的呢是一个地上的权势对神的那种的叛逆。当然在第一世纪罗马的时候呢，基督徒可能会在他们身处的处境当中呢会有一些的认同，可是这些事情过去了以后呢，就不代表权势不再叛逆的。所以一样的来到今天的时间，60年代的时候呢说欧洲共同体是那10个王，可是欧洲共同体今天也不存在了嘛，对不对？欧盟也不止10个国家。所以你会看到这一种的解释呢其实呢是有一种很大的困难，这个困难不仅仅是解释上面不通透，还有一个更加严重的困难，就是把经文锁定在某一个历史的处境当中。其实经文的力量是很大的，它那个象征包含的寓意呢相当的深远。明白这一点呢，我们就会进入这个十角十王的思考了。经文说你所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与受同德权柄与王一样，他们要同心合意的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首。如果7王难以决定的话呢，那10王更加的难了，因为他们没有得国嘛。7王得了国，名单出来了，我们可以算，对不对？12个名单，你挑谁？哪7个使得你可以知道是谁？可是10王呢，因为没有得国，大概不是指的罗马的君王，所以名单也不会有。那是指谁呢？是指那些附庸国，就是指那些在动荡不稳、诸侯争斗的时候的那一种的景象。帝国很大， 除了那个所谓罗马的该杀以外，很多的地方都有一些用我们的中国的历史说，有些诸侯啊，他们各自的有自己的根据地，也有很多的搞作。我们讲过多次的，在帝国的东边就有不同的族群，有很多跟罗马帝国征战的这样的一种的历史的记，跟有这样的历史的记载。那么这边所讲的就是说，在列伊存在的时候呢，这些的诸侯啊，这些使角啊，能够跟罗马相处，因为有利益嘛。当利益没有的时候呢，他们有机会的时候呢，就反过来了。你所看见的那使角与兽逼恨这淫妇，使他冷落赤身，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这个很可以理解的，当利益不在的时候，他们就反过来厌恶这个淫妇了。所以我们从第一世纪罗马的帝国回看十七章，基本上的解释呢，就是回应了我们在上一集里面所讲的。不过这个兽骑上的头跟脚，使得我们更加看见那一种复杂的情况，就是说所谓的罗马，所谓的帝国下面还有许许多多纠缠复杂的一种权势的那种角力。那这也显示出这个兽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脆弱的，这个帝国罗马城是非常脆弱的。这也是为什么十四章开始就宣告巴比伦罗马终要灭亡，这也是为什么在人类的历史当中，那些的权势无论是再大的权势国家都要面对审判的意识。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再一次借着十七章的经文，让我们认清我们所身处的世界，让我们能够警醒，让我们能够自守，让我们看见许多的权势好像张狂的时候，仍然能够看得见，清楚地看见羔羊已经得胜了，我们跟随羔羊的也终必得胜。保守我们，与我们同行，带领我们，这样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等下